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注》，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2回：敌垢洗心为扫塔，覆魔归正乃修身。一、洗心塔。懂得了真善，还要有识人之明。识人者，当然首先得能深刻地辨识自己内心的种种，就像前面一关，不懂得真善的家伙，首先祸害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闹得自己阴阳分崩，五行错乱，空有神通，也终究要堕入魔类，堕入完蛋的深渊。然后就得需要有识人之明，就是本回直言不讳的事情。敌垢洗心为扫塔，覆魔归正乃修身。是的，善恶不变的当儿是难于真正修心的，修也是只能浅层的打扫打扫。等到懂得了真善，那么就会发现自己跟唐僧一样，敌垢洗心只能扫到第七层，到得第十层就腰酸背痛，让你往上去也没那胆气，也没那力气往上走了。在火焰山前，四大金刚金头结敌，六丁六甲呼叫伽蓝与过往众神，在收复牛魔王后前来叮嘱鼓励唐僧。四大金刚就说得很清楚，说唐僧是十分功行将完。看到四大金刚这么说，您肯定会觉得四大金刚的意思是唐僧的修行将要圆满结束了，或者您明明知道这西游路途才刚刚临近一半，四大金刚这么说十分功行将完，指不定是忽悠唐僧呢，来个精神胜利法，让唐僧精神激动一下，然后自动的自己给自己拧发条，竭力修持，勿得须臾怠惰。嘿嘿，其实嘛，人家说的十分功行，也只是说你目前的修行境界是第十重大天嘛，你可不要想歪喽。一共多少重？一共13重？嘿嘿，何止呀，就等他们过了这一关，那也就是13重走完，往下呢，往下还远着呢。既然内心善恶分明，自然就阴阳和合，五行联络，到了这一境地，内心中的大千世界同样自然就硕果秋实，迎气守破，一派收藏气象，而他所对应的王城也是一派王者气象，壮丽恢宏。就如诗中所言，龙盘行势，虎踞金城，四垂华盖尽，百转紫虚屏，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真个是神州都会，天府瑶京，万里邦基固，千年帝业龙，蛮夷拱服君恩远，海月朝元盛会迎，玉阶洁净碾路清宁，九寺歌声闹，花楼喜气生，未央宫外长春树，应许朝阳采风鸣。龙盘形势，虎踞金城，说的就是此地风水实属上佳的王城风水宝地。四垂华盖尽，百转紫虚屏，神州都会，天府瑶京，说的是异度空间的脉络相连。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说的是此地官民有神灵护佑，尊贤重道。万里邦基固，千年帝业龙，说的是此地王气绝非一朝一夕，而是有千年的悠久历史了。蛮夷拱服君恩远，海月朝元盛会迎，说的是此地不但是王城国度，还是上邦之地。 托辞大唐长安国，这里的皇帝乃是王上的大王。这么地位尊崇的上邦皇帝，不但不吹嘘自己掌握着宇宙真理，还尊贤重道进修行。可偏偏这里的皇帝又是个肉眼凡心的愚迷之徒。其实嘛，这个地位尊崇的大皇帝对应着唐三藏他这一层的修行认识，尊道修道，向善勤勉，却又在私心杂念上分得不清，把那狡猾隐蔽的凡俗邪念所对应的妖魔道之万圣老龙和九头虫也给当作修行之正念了。所以呢，十一十二层宝塔是空的，是脏的，而那十三层宝塔中端坐着两个专门来拦截打探修行正念的妖精。寺众行够多时，前又遇城池相近，自然是唐僧还没修到这一境界，表示完全看不懂。唐僧勒住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厢楼阁峥嵘是个什么去处？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看，就见地气纷纭，当然是王城帝都。就凭几间房子你就断定是王城了？八戒以为老孙信口乱说，为了表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好骗，八戒就摆起了谱：天下府有府城，县有县城，怎么就见是帝王之所？老孙说话现在是水平大增，给出的是当前时空层面的客观依据。四面有十数座门，周围有百十余里，楼台高耸，云雾缤纷，这种建筑规模当然是非帝京邦国何以有此壮丽。其实人家老孙有另外时空层面的更确凿依据，但是现在的孙悟空水平高上去了，知道这老弟看不见，不如不说，要说就说他能懂得的层面的事情。可是偏偏沙僧听出了点味道，就故意的想考考孙悟空眼力，于是就先夸后讥，哥哥眼明，虽识得是帝王之处，却唤作什么名色？猴哥，你不是懂风水懂观相吗？索性干脆就像那些易经高手观相大师们一样，把这里的名称也给算出来呗。孙悟空神通再高明，也没有这种境界呀。闻得沙僧这么说，老孙就白了他一眼：城门上又没有挂牌匾，我咋知道嘛？到城里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多简单的事儿嘛。第六十二回二，纸灯笼。依靠起卦推演也好，依靠观相深察也好，真正的高手不需要凭借其他任何历史人文地理知识就能知道一个地方的地名以及风土人情过去现在的等等。是呀，一个地方的名称也好，变更也好，一切的一切均是早有安排。既然有安排并且注定要发生，那么从安排的初始层面就会有一层一层驱动的演变迹象在传递，并且发生过的事情也有痕迹的存留，一层一层的遗留在那里。所以说沙僧对孙悟空的挤的表明了他实际上知晓此种事情，只是尚未到达这种境界。在他眼前的大师兄摆出一副可能具备这种境界的样子来，他就顺手牵驴的给孙悟空脚下垫砖头了。从沙僧的玩笑中其实可以看到，他修行的境界的确已经远超凡人。从他所问的问题中和孙悟空的回答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他们尚未到达的境界。孙悟空一向是采用用耳辨音，用真眼观相，用召唤和沟通一方神灵，属于是一种著述的最高级技术。日常人们所熟悉的是属于从对方说的话中用一种道理和伦理去衡量，再加上用肉眼和形成的经验去从对方的举止等各种迹象中去判断。这两种日常运用的 就是属于周易系辞中所说那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我们日常所运用的交流沟通手段，实乃修道的技术。也许有大把人反驳我，你肯定说反了，是从百姓日常生活手段中提炼的修道技术才对吧？有这种看法的，100%就应对了系辞的下一句，故君子之道鲜矣。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可不要相信历史上明末一个叫密云禅师的二货的不懂装懂的解释，他的循环逻辑的解释还不如文盲。为何说人类的日常沟通生存手段实际上是修道的技术？说到这个，就要回去《西游记》开篇去了，也就是为何会有了这个世界，这里的万物，这里的一切是从深层向浅层推演构造的。修行是为了逆向走回去，构造这个世界是为了有人能逆流而上走回去。为了能往回走，就会在创世纪的时候就铺就走回去的路，这些路途就隐藏在我们浑然不觉的一切周围中。本来嘛，写写对西游记的观想，没想到要深究这些方术和义理，一说起来就容易收不住，也容易挡着人。只是出于总有二货出没说些神龙不见首尾的没头脑的怪话，似乎他很高深、很懂、很玄的样，误导无辜。我知道，在现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几乎没几个人能读懂《易经》。实际上，关于《易经》的一切秘密，都在戏词、文言、说卦、续卦、杂卦中抖了个清净。总有人觉得我说的很高深玄虚，似乎也是玄玄乎乎的模样。实际上，咱一向很清楚，没超过义理的范围。咱家说话界限一开始就划定了，界限就在三界内。之所以会引来质疑，乃是因不学无术者有之，盖因百十年来谈玄论虚，不学无术者众，百毛虫科学者则亦是大脑中一穷二白三无耻。二者的共同点是妄和虚。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责，而逆诸其形容，象其物仪，是故谓之象。则深隐于各个层面的道和文理脉络通道，圣人能看见，并且知道一般人看不见，所以就想办法用日常百姓能看见的东西和事物来比拟，方便一般人明白理解。而这些能被挑选用来比拟的可见可知之事物，实是深层文理所演化对应到表层的，一脉相承。这不是从表面上总结，是从深层往表层推演。什么是天人之际？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尔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况其尔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耳，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甚乎？您看人家孔老夫子说的多明白啊，人体思想和世界的对应变化关系，是不是咱也都很清楚明白的，全都细细的说过。古代的伏羲、文王、孔子时代的文字背后都有他们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内涵，那些时代和内涵俱已消失在深层，世间在沦落，人们的境界档次越来越低级，其实是人离那些道越来越遥远。西游记是把这一切也都深深地隐藏在惊险和有趣的故事情节中，作者本事大得很，他能让你把这一切都视而不见，明明就摆在那里，一一再列，可是你就是看也看不见。 就比如通过这里众僧所告，您可以知道此城名唤祭赛国，乃西邦大去处，当年有四夷朝贡，南越陀国，北高昌国，东西凉国，西本伯国，这是能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什么？这孙悟空他们所从东来之处是西凉国吗？是火焰山呀。火焰山祭赛国的人能过得去吗？他们说的西凉国是西凉女国吗？怎么可能呢？不但西凉女国的人不可能走到这里，而且西凉女国的人都没见过男人。是西游记写错了吧？怎么可能呢？是人家三藏一众又到了一重新的境界。这里发生的不是过去境界中的。西游记中您一定注意到一个事情，那就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化斋都是垂直于西行道路，往南北方向化斋而去，从来不走回头的路去化斋。就包括刚刚通过通天河之后，孙悟空宁可往南跑几千里化斋，也不往回去跨过几百里的通天河，那是修过去的境界，万缘皆了，不能回去的。而且他们化斋也不往西去，那是尚未抵达的境界，化斋结缘与了缘都还没到。就包括在刚刚抵达祭赛国城前，孙悟空他们几个人的问与答就涉及到了修道的技术，只是您不明就里。孙悟空对沙和尚的回答是自问自答：
有无牌匾诗号，何以知之？须到城中询问方可知也。
这里面又涉及到修道技术运用的贯穿的问题，且不多论，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读者您都没那种精神肢体，另外时空中的筋脉血脉和身躯说亦无用。关于现在最为流行的科学技术，我只对牛顿曾经说过的一个意思深有同感，那就是数学科学的基因和基石只是描述性的，从不揭示什么规律。我也发现过这个本质，数学从引入小数实数概念起就被拘禁在单一层面的时空中，而或许只有数学的早期开创者们知道数学曾经能涉及很多层面的时空。中国古人怎么就只采用简单的整数呢？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古人也采用过小数表示，只是从未重视，乃是因为那时的数学家他们清楚现象繁杂，时空层面无数，事物的数目稍有变更，时空就变化了，积累到久就会有重大变化，沉溺在小数的细末描述中实无必要。而且小数所涉及与整数高位数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在这种考究下还不如弃之不用，不如进入那个层面去处理。怎么进入？你有那个层面的身躯自然就知道了。
对呀，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们对比过去时代的人简直是就是只有一张空壳。
如果现在的科学技术想要突破，想要去掉那些可恶的副作用，给世界带来的毁灭性副作用，那就只有一条路，往回走，重新从单一空间的平面拉伸恢复到多时空层面。如何拉伸？那你不得首先要知道真正的世界之构造，多层面构造原理，才能拉伸吗？第62回三，代家行起僧。自从熄灭了心中的灶火，唐僧一伙走路也轻快的跟飞奔的马儿一样，不一日就行过了800里的路程。这就是辨明真假之善，心神清澈凝聚之后的状态嘛。然后就是一首诗描述了三藏这一境界之世界。衰败的野菊花瓣还没有掉落完，梅花的新蕊已经悄悄地露头出来，这世界的居民获得个好收成，
家家丰足，户户饭菜飘香，阴阳和和，天地晴朗，只待冬藏。这世界已经有神灵入住运作，境界生机盎然，王城一派繁荣气象。按道理说，这人应该修行的颇为不错了吧，尤其是唐僧的糊涂伪善已经去伪存真，开始有一派庄严，悟空的武力神通也越来越融入慈悲的因素，唐僧和悟空修行的认识上正在互相接近。唐长老策马奔城，该城市繁华热闹，衣冠隆盛，也就是贩夫走卒，人人衣着鲜亮，穿金戴银的，豪华得很。然后就像很多小说情节的转折一样，在华丽丽的背景中突然钻出了十来个强烈反差的角色来，原来是一群衣衫褴褛不说，还披枷带锁，披枷带锁也就罢了，甚至是在叫花子一样挨门串户的乞讨的和尚呢。自然故事情节的焦点一下子就拉向了这群不堪之徒。唐三藏满脸不忍地叹息道，瞧瞧瞧，好惨好惨，咱们同行哎，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悟空去打听打听。悟空凑上前去，刚一开口，那群和尚突然扑通扑通地跪了一地，然后闹得孙悟空心里也扑通一下，糟了，莫不是我嘴脸太难看，又把他们给吓趴下了。想到这里，孙悟空不由得脑门一拍，眼睛一闭。可是接下来老孙没有听到预想中的爷爷呀奶奶呀见鬼啦之类的惊恐呼喝，反而听到的是，爷爷呀，我等是金光寺富区的和尚。等孙悟空再睁开眼睛，眼前是一双双热切的眼睛。定理是初次看到孙悟空三兄弟嘴脸而表示不害怕的，要么是神仙，要么是妖怪。然而这些和尚都是刚刚的凡人，为什么见到孙悟空也不害怕了呢？凡人的好恶都是情绪感情，感情嘛，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决然是变来变去不守恒的。假定是在这金光寺和尚吃香喝辣受崇拜的年代，孙悟空出现在他们面前，100%的这帮家伙会瘫倒一地或一哄而散。凡人思想里的美丑观念自然就是这样的了，别看他们修行没有能区分真假善恶的时候，也还是凡人一个呢。但是就从这群和尚没有害怕孙悟空的表现上，你就能看出来这群和尚的境界和不足。境界就从他们面对獠牙狰狞的孙悟空没有感到害怕，他们对于美丑的认识随着深陷冤屈拷打苦力挣扎求生，强烈的长期的痛苦早就磨去了他们心中的那些常人世俗之念。在寺庙里养尊处优的修行多年没有入门，反而在这种强迫的痛楚屈辱绝望中，就像剥皮抽筋一样，三两年就拔去了那深入心灵和身躯的假筋假皮。修行中的惨烈莫不如此，有多少人能受得了啊？说真的，这群和尚能苦撑到现在也足见他们内心意志的刚强。他们非但不惧怕孙悟空，甚至还能透过孙悟空狰狞的面孔看到他其实是个大好人，隐隐约约的能看到孙悟空的菩萨像来。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你们都有些面善。他们的不足呢，也就体现在这个跪倒口称爷爷和不敢在此奉告。出家人的尊严气概没有了，长期的迫害中变得很胆怯，一方面无惧，一方面胆怯，纠结得很。身上的枷锁和心里的枷锁是一回事儿呢，您不觉得吗？第62回4，三年大罪灾。唐僧带着徒弟们 跟随披枷带锁的和尚们来到他们的金光寺。这师徒们刚一进山门，又是跟繁华都市形成强烈对比的破壁萧条景象。古殿香灯冷，虚廊夜扫风，凌云千尺塔，仰杏几株松。满地落花无客过，檐前蛛网任攀龙。空架鼓往旋中，会壁尘多彩相蒙。讲座悠然声不见，禅堂静倚鸟长逢。凄凉堪叹息，寂寞苦无穷。佛前虽有香炉舍，灰冷花残世事空。
然后不由自主的，那三藏就触景生情，泪水滴滴答答的就落了起来。修佛场所如此荒芜冷清，就他的心肠来说值得心酸。可是佛祖菩萨他们都不当回事，三藏你背个神呢？后面听那些僧人诉说原委，三藏这才醒悟过来。寺庙破败，僧人遭遇生死大难，虽然有朝廷上皇帝的糊涂昏聩，也主要是因为这些和尚们何当受此大劫。看见没，唐三藏比起以前来还是大有进步了吧。他看问题虽然还容易被表面现象给迷惑，但了解清楚事情之后，不再只沉溺于俗世间的苦乐是非的道理中了。假如玄奘他不曾西游，他在大唐长安国不就是跟三年前的这个祭赛国金光寺的和尚们一模一样的尊崇待遇，声名显赫，而且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不入修行的门庭，还是完全的大俗僧一个。如果他在大唐国遇到这同样的邪语和诬陷拷打，100%他会跟这群僧人一样，没有神通法力，不知内神，只知道死扛，依靠吃苦煎熬，却无能升华上去。但是毕竟玄奘他已经经历种种历练，境界一步步的升华上来，再不是当初的那个公子哥名人和尚了。遇到灾难乃是注定的劫难安排，这个无比宝贵的认识结论是孙悟空教给他的。他走过来之后，看到眼前的这群和尚，回想当初的自己的经历的开始和结果，已经真切地体会到老孙说的这个道理了。现在当他郑重地把自己的两点总结告诉和尚们的时候，和尚们听到第一句一则是朝廷施政的时候，估计心情是欢欣鼓舞，终于遇到知音。因为前面和尚们一直在诉苦，诉说朝廷的昏忙和自己的冤枉，和尚们听到第二句二来是汝等有灾，当玄奘说完这句话，恐怕所有在场的和尚们都浑身一震，豁然开朗。遭了三年大罪活到今天，就是为了能有资格档次听到这句话。金光寺佛弟子和尚受冤屈，死伤大半，寺庙荒芜，佛祖菩萨不闻不问，有下界妖怪小偷来偷灵芝草，上界的神仙法王金刚力士等等一概不闻不问，装作不知道。王母娘娘的灵芝草被偷了三年了，王母娘娘玉帝天庭不闻不问。如来的舍利子被妖怪盗走了，护法菩萨佛祖也不闻不问。知道孙悟空他们一伙走到跟前了，这才派神仙托梦给他们，告诉他们快出头了。这寺庙中的三辈和尚和满朝廷的大臣公卿遇到邪语施宝，不知是妖怪出现了，却认为不知天公神是见者，遇到异象灾祸吧，的确不是凡世间的直接原因。可是哪本古书上也没下定论一定是上天见者的，
春秋里有这样说吗？而且假定他们没水平知晓妖怪，上天让这种妖怪肆虐得逞，问题的根源的确在你们和珅自身、朝廷自身。这时候你瞧瞧，你们都问心自问，真心的反思检讨自己了吗？没有哎。为了应对灾疫，那你看他们在干啥？延请道士打教，和珅看经，答天谢地。结果呢，老君他们没人搭理道士，佛祖他们没人搭理和尚，也不是一直没搭理，最后还不是托梦给他们了吗？其实这场灾疫正是菩萨佛祖他们安排的。对于他们这群和尚来说，碌碌无为的在庙里修再多年也没用，没有经历实际的考验历练，空谈佛理只会越修越傻。利用妖怪的偷窃给他们制造苦力超脱的机会，那死去的两代和尚呢？人家自有佛祖安排，佛弟子向来看清生死，死有神怕，死了就一了百了，再次投胎，重新干干净净的再来过。其实这三年这群和尚他们经历的所有屈辱和苦楚都是注定的，有目的的，换句话说，菩萨他们一直在看管着呢。因为毕竟这群和尚还是真心的在修行，起码是真心的想修行。你看他们受了这么大的苦楚，对他们来说也看不到神仙们来讲公平的那一天。可是他们，你看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佛祖菩萨老天爷，他们却是日主家只是叫天叫地。在座的各位，假如这事您摊上了，千般拷打，万样追求，面对全国人的鄙视、唾弃和仇恨，每日在最繁华的都市过着地狱般的日子，没有希望，每晚闭上眼睛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再次睁开的机会，对于您修的佛或道，您会有这群和尚的这种坚毅和坚信不愿吗？第62回五，玄奘扫塔。然后呢，唐僧就开始扫塔了。从本回的题目就可以知道，在这里扫塔意味敬佛，意味修心。虽然曾经很长时间玄奘师父老哥基本不懂什么才是修心，这些年来他慢慢的懂了，这看上去虚无缥缈的修心小事，几年下来竟然让他的境界突飞猛进，并且脱胎换骨。你反观这里金光寺的僧人和这里的皇帝官员就不同了，这些僧人只知道遇到问题要反省内修的原理，内修的具体操作则一塌糊涂，一坨浆糊。祭赛国这里皇帝老儿与公卿们呢，遇见天降邪雨，法宝失窃，一来不下罪己诏，二来缺乏法治精神，刑讯逼供。你瞧瞧，就这种水平的政治组织与贤明之道背道而驰，竟然还会黄金台座列贤明。面对这种档次的国家，周围的国家和部落还拜服不已，蛮夷拱服，君恩远，海月朝元，盛会迎。这帮家伙简直是要多二有多二。其实这里祭赛国成为上邦，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水平和道德修养了，而且周围国家部族的臣服也跟祭赛国君臣的档次鸟关系没有。祭赛国所依仗来神器的和其他国家崇拜的都是一个神奇的会放金光的宝贝，佛舍利。祭赛国被拜为上邦，乃是借助佛宝的力量，佛宝给的面子。俗人信神多是祭赛国这样，为了表面的光泽，图个神奇有面子。而且这里金光寺和寺里的和尚们地位优越，吃香喝辣，也不是因为他们有道行，跟国王他们一样都是沾佛宝的光。但是沾了这么久佛宝的光芒，被舍利的金光照耀了千百年的这个国家，竟然变一点点高大上的迹象都没有，就像惰性气体一样稳定不发挥，死气沉沉地白过了千百年， 直到佛宝被盗消失了。随着佛宝的消失，没了信仰和被人信仰，这里君臣也精神崩溃，发疯、滥行、贪污、受贿，一下子就失控了。玄奘扫塔前非常虔诚，沐浴更衣，潜心诚意献，并且要用新的扫帚。以前玄奘扫塔可没这么庄重严肃过，现在是他面对这里的难题，面对的是要挽救一个寺庙全部和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能不严肃虔诚吗？这么虔诚肃穆固然是很感人，可是你这些花哨的举动和虔诚有用吗？如果不知道世界的多层结构，自然就会认为没用了。如果你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多层结构是怎么回事，就会震惊于我们今天人所接触感知的，相比古代人万不及一。而且当你意识到许许多多日常惯见的，以为是我们这时空层面的，其实都不是的话，就不只是震惊了，闹不好会思想崩溃的。日常我们听别人说话，不但要听表面意思，随着阅历的增加，还会去琢磨里面的味道。越是成熟有经验的人，越是能辨别背后的意思，是这样的吧？可是您得知道，这字面的意思和你努力去辨识琢磨的里面的意思，就是在捕捉不同层面的意象，这些意象就是您认为的理解的意思内涵。是的，一个人说话，同一句话，说的人不管有没有意识，听的人不管您是否能意识到，这句话是立体的，是多层面的，也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立体存在的多时空的物体。可是由于您没有多层时空的概念，不知道自己在面对多时空的事物，并且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念意识已经同时游走在多个时空层面间。日常你观察一个人也一样，不但看他表面的表情和举止，还一样的去感知和琢磨表情背后的表情、举止里潜藏的意识，是这样的吧？其实这也一样，你运用的是修道人观相的手段，只是你浑然不知。意象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你看不见，但是那一层的事物都会传递到你的感官这一层，也就是形成你观察到的让你有感觉的味道。除了你没有真眼能看见，其实很多很多你都感知得到，只是你不明就里。孙悟空跟你的不同，主要就在于他有能层层透视的真眼，他知道他能看到的每一层的道。这种传递是有规律的，就算没人教你，随着成长，你也会多多少少的具备一些观察经验，纯粹的经验积累。我们每天看到的一切，都是这种多层面事物同时投影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感官层面的投影合集。不同的尺度就是不同的时空内。数学的基础数的概念就迷失在这里。公理化体系对于集合的抽取同样是迷失在这里。他们把不是同一个时空层面的事物约定在同一个集合里。起点和终点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在一个层面，这样的话它也就自然而然的永远也不能首尾相接，自洽圆满了。罗素悖论击中的就是这个要害。玄奘的潜心沐浴直肘是要把自己每一层面的真念都对应起来，从下界到上界形成一个强大的立体的自我之愿望，抵达自己层次所不能到的境界，去触动佛祖神灵，祈求佛祖给予预示和指点，一层一层的对应起来，日常人们所讲的言行一致也是一样的大有深意啊。数学是有用的，可是数学是简单的，而且也是粗暴和粗俗的，它依照人们直观的感官的时空观感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说它简单，乃是因为它把太多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现象， 一概假设为同一个层面的，说他粗暴粗俗，就是他的演绎把自己在一个层面上的运算规律去解释其他层面上的现象。不同的结构就是不同的空间。对了，猪马牛羊、鸡鸭猫狗、飞禽走兽、造菌草木，不同物种都有自己的时空体系。你以为都跟你是一个空间的，其实不是。包括平日用的桌子凳子，结构就是时空。同样的结构在一个时间空间体系中，像就是一种结构，像的形成出现，那自然对应着深层的事物在运作了。数学只描述一些像的个别量化指标，不涉及深层时空，也就不涉及本质。不同的尺度，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各是一种尺度。恒心和毅力之所以重要，乃是你的恒心跨越什么生命，就超越什么生命，进入更广大恒久之层面，形成那一层面的肢体和身躯。孙悟空二郎神法相天地的神通，表明人家的恒心毅力就有那么巨大。化学嘛，专门塑造结构，形成了一堆又一堆跟我们这个世界体系完全不兼容的时空结构。不但不兼容，如塑料，这些结构来自深层，其生命周期的时间漫长超出我们这个体系所能自然消解的程度。既然科学数学的首尾不相连，并且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那经过它这个体系所营造出来的所有产出品能量都是单向的流动，漏油型的体系，油耗子们的乐园。不仅漏油，而且这些产品大多都是不兼容结构的。按照这里说的简单原理，比照身边的事物重新审视一下，您就知道世界的真实面目有多新鲜了，说不定会让你三观尽毁。第62回6，问，结构就是时空，不兼容的结构出现了，跟周围的本来兼容的结构，又会构成不可见的新的变异结构，所以不要小瞧了异类结构的出现，会衍生出一大串各层面的科学技术、人类思想和自然界都完全消解不了的后果，然后这些东西盘根错节会蔓延起来，再反映到我们这里，演化成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现象、乱七八糟的想法、莫名其妙的社会风潮。这些现象、想法、风潮又夹杂了各种层面渗透过来的不明事物，再跟那些异类结构迭代演化，最终对促成今天这种社会局面贡献不小。如果人们一早就善于思辨、善于观察这种异类现象，就不至于此了。就像孙悟空，事情还没有开始，他就在趋势前预料到了可能的不良结果。面对收冤区的和尚们，三藏表示要出面做带头大哥，毕竟神灵已经明确点名要他出头了嘛。既然要出头伸冤呢，就得上宝塔查明宝塔失光的原因，并且还有他自己建塔扫塔的志愿清单，所以上塔就是必须的了。这玄奘刚吃完饭，准备洗澡更衣，亘古齐发的时候，忽然就起了寒风。这寒风怪怪的，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这洗澡的玄奘发现屋子的四壁都会钻来一阵寒风，原来这怪风是来串访的。的确，没错，貌似就是那两个妖怪，在这当趁着妖风过来的。然后，就这冷飕飕的风，除了孙悟空，所有人都以为是自然而然的，只有孙悟空一个感到了异样。三藏沐浴毕，穿了小袖扁衫，束了环绦，足下换一双软弓鞋，手里拿一把新笤帚，对众僧道：“你等安寝，带我扫塔去来。”玄奘的确好心，不打扰别人，让别人休息去。孙悟空指住他说：“行者道，塔上既被邪雨所污，又况日久无光，恐生恶物，一则夜静风寒，又没个伴侣，自去捆有差池，老孙与你同上如何？” 老孙的话很明确，这不是打扰不打扰的问题，这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孙悟空说的话很清楚，他根据两个意象判断了潜在的危险，一个意象就是被邪雨污的佛塔有可能招引坏东西，一个意象就是夜里忽然窜来窜去的一股冷风，有可能表明坏东西在活动。这种状况下玄奘一人前往实在是不明智不吉利。孙悟空所依据的这两个现象，一个是静的被污的佛塔，一个是动的忽然而起的怪异冷风。但是不管是静的还是动的，其实都是在时间轴上呈现的，静也是相对于时间的静，动自然也是相对于时间的动。人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距离也是相对于时间的距离，不是相对于速度的距离。其实说真的，孙悟空的这种灵机一动，这种灵动日常的人们都多少的具备一些的，就算是不灵光的人也会有灵光的时候，只是人们不是像孙悟空这么训练有素，没有孙悟空这么清晰深刻，一般的人们只是莫名其妙的灵光一下。不管怎么样，人类都有对象的察觉能力，会不会用的区别，用的好不好的区别。只要是人类，就有这种天然能力。只是人们不知道，自己经常能感觉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时空层面的，或是其他时空层面映射过来的。孙悟空如此灵动，是他变得善问的体现。他问的能力大涨，尤其是后面捉到妖怪，他不仅问讯清楚，不像以前一棒子打杀，他还留妖怪活口，带自己到妖怪老巢去问相问人。要知道老孙以前懂得召唤神灵的咒语，可是他召唤来土地神之后总是气哼哼的，动不动就要免打免打，让咱家老孙打起棍子出出气云云。结果呢，到了这两年，他先后遇见了两个又硬气又威猛的土地神。第一个信山的土地神，就是表面客气，实际上很横。而到了这个火焰山的土地神，干脆菩萨甚至安排这个土地神对孙悟空指手画脚啊，指手画脚的叫孙悟空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跑，你必须得求铁扇公主，你必须得求牛魔王等等。并且这个火焰山土地神还非常威猛的带着阴兵阴将帮孙悟空打仗呢。这么牛气的土地神，权限又这么大，十分罕见，别说我们，孙悟空这辈子也就遇见这一位。在火焰山这一大关，孙悟空接二连三的碰壁，原因就在于他的沟通能力遇到了屏障，不会精确善意沟通的短项空前暴露。严重的时候，那牛魔王跟他打着打着就忽然撒丫子喝酒去了，这么分裂让孙悟空受到不小的刺激，半天反应不过来，自然也让孙悟空空前的反思了，并且进步了。从过了火焰山后，孙悟空超越自我，拥有了这种触感的灵动。作为佛教修行处的宝塔，本来是庄严之所，现在被污失光年久，本身的确就是异象，而且是不吉的异象。能遮盖压迫宝塔的应有大恶气，恶气必生恶物，是会因为同性相吸的招来恶物，起码这么大的恶气会让恶物乐于在此盘桓坐窝。恶气恶物是同类结构，同类的结构就会共存于同一个同构的时空层面上，这个同构时空产生我们所知道的共振效应。练太极拳的要练听劲儿，要学会听对方的劲力和意图。听就是问，这种问以虚和空为根，凝神以灵动，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慎独。慎独用一个字表示，就是静。真正的静就是这样。其实说是听也好，问也好，慎独也好，静也好，不过是文字用来描述那种灵动而又生机盎然的层层对应的状态。文字总是有文字的局限，再深奥的文字也会有文字障， 你认真的静静的感触那种状态，等你慢慢有了感觉，就会豁然开朗。要对文字有敬意，又不能完全局限在文字里，文字是引领你的入门石阶，走进去更广阔天地还要依靠你自己。从行为到举止到思想到更深的信念，层层对应，就可以叫做逆流而上。第62回七，万圣龙王一家竟然不是原住民。三藏扫塔前先跑大殿去拜佛去，玄奘就表示说，弟子我竭诚扫塔，望我佛显示佛威的灵验，快点点化自己，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佛塔被邪疑所误，好解脱这里和尚凡夫们的冤屈。三藏只是不知道，就算他不祈愿，已经不早不晚的让元凶妖怪们送上门来等着被捉了，这是安排好的，由不得你不面对。从三藏真心扫塔和祈愿上就知道，三藏是动的虔诚之真念。相比孙悟空，从三藏的料事不足、考虑不周上就知道，三藏是出道这一层次，陌生的很，除了潜心尚不知灵活应对，还需要磨练出灵气来。灵气灵动就属于是那种看不见的思维之筋脉。说真的，估计到了荆棘岭，他就会自己意识到，自己以前得以扬名立万、夸耀于大唐国的饱读诗书，几乎可以算作白读了。读了那么久，除了记了很多很多、理解了一些皮毛、赚取些名声之外，境界上他没有因此提高多少，连殿堂的门槛都没沾。此时刻，满天星月光辉，桥楼上亘古齐发，天地清明，时光轮转，暮色里四壁寒风起，万家灯火明，六街观户友，三市闭门庭，吊亭归深树，更篱罢短绳，樵夫客府歇，学子送书生。四壁寒风起可以看作是他的心识已经有些通透了，不如以前那样不开窍。万家灯火明，这是他世界内在的光明点燃，内敛凝神已成光明。六街观户友，三市闭门庭，表明是筋脉心神修复无漏，神藏于内。吊亭归深树，更篱罢短绳，樵夫客府歇，谋生计的事情都已放下，学子送书生，新生代学习圣贤之书，放弃以前的固有陈念，重新升起的正念，重新认识圣贤的教诲。等到重新明白了圣贤们话内真意，开启自己旧所的新门新塔，正视自己之下，才发现自己那看上去巍峨高峻的气派的内心里面早已无人清理打扫，闭锁尘封，峥嵘已撼，突兀凌空，正唤作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峰，梯转如穿窟，门开似出笼，宝瓶影射天边月，金风声传海上风，但见那虚岩拱斗，绝顶流云，虚岩拱斗做成巧石穿花缝，绝顶流云造就浮屠绕雾笼，远眺可观千里外，高灯似在九霄中，层层门上琉璃灯，有尘无火，步步檐前白玉兰，机构飞虫，塔心里佛座上香烟尽绝，窗棂外神面前蛛网千盟，炉中多数分，盏内少油容，只因暗施中间宝，苦杀僧人命落空，三藏发心将塔扫，管教重建 旧时容。这塔，这四僧还真是跟玄奘同命。其实那万圣龙王和九头妖怪他们也一样跟玄奘同命。万圣龙王、公主、九头妖怪是玄奘假修乱信的那些强悍狡猾观念之映照，金光寺的僧人们是他以凡人信念修行的映照。现在他已经能分清真自我和假自我了，当他决心正式面对自己这些侧面的时候，一切就开始水落石出了。孙悟空拿了妖怪，那俩妖怪就跟专门传递资讯的使者一样，马上很明智的、尽情的、无保留的说出来了原委。这俩妖怪，黑鱼精霸波奔、鲶鱼怪奔波霸，别看档次低、能力小，说的话可是相当的清楚扼要。原来他们的老大万圣龙王和九头驸马是三年前的七月初一才不知道从哪里搬迁来到了这里祭赛国东南百里之处的乱石山碧波潭。可是这里僧人们也说，这里的邪语和尸宝也是发生在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时。孟秋朔日也就是三年前的七月初一，看来这龙王一家子和九头妖怪他们一伙搬到碧波潭的当晚就开始下手偷窃了。很明显，他们搬到这里就是事先就看好了这祭赛国的佛宝，而且也打听好了这里的碧波潭适合居住安家。孙悟空听了俩妖怪的工作汇报，嘿嘿冷笑。从孙悟空的话中可以知晓，很可能龙王这伙妖怪是那牛魔王给折腾过来，那祭赛国有舍利子宝贝的信息说不定也是牛魔王提供的。可是牛魔王自己不去偷舍利子，却指使龙王一家子去下手，很可能是因为牛魔王以此换取龙王他们的巨额钱财。包括大罗天凌霄殿前有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的信息，很可能也是牛魔王打探提供的。要不然夏季的龙王龙女和九头怪哪里有机会知道最上界的事情吗？牛魔王自己不偷舍利子，应该是舍利子对牛魔王毛用没有。牛魔王是个善于交易的信息贩子，牛魔王通过结交各种神仙鬼怪掌握大量信息，然后利用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在下界妖魔中混吃混喝混面子，同时再贩卖些钱财。至于透露给其他妖怪们这些信息，他们用来干的是不是坏事，牛魔王才不管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孙悟空听了妖怪的供状后才相当不耻他的冷笑呢。贩卖人类的信息给妖怪作恶，简直就是杨志远、钱伯斯一样嘛。
第62回八，三藏变了。金光寺满门的和尚叫天叫地，却为怨天怨地。冤屈也好，酷刑也好，亡身殒命也好，都没能改变他们对修行法门的信念。没有如禅宗败类般喝佛骂祖，对所有神灵都没有抱怨不公的想法。最终，他们的精神信念的恒定跨越了酷刑、死亡和岁月。信念的尺度恒定不变，日益延长，跨越了这时空层面的动摇摧毁因素。这经受了烈焰焚烧的尺度，以自己的不变自我构建，尺度构成了和尚他们自己的新的一层身躯。从最底层面开始，衣着、行为、举止、言语、一丝一念、信仰，每一层都符合道，每一层都彼此对应。只有对应了，并且通过了试炼，才能往更高层面上延伸和生长，形成更多层面的自我的身躯。实际上，只要对应了，自然就会延伸，顺着天地之经脉，自然的生长。因为我们日常所见的很多很多很多都不属于我们这个时空层面，他们或他们都是自身多层面中某一个层面映射到我们这个肉眼能见、
肉身能感觉到的夹缝层面上来的投影，可是因为这些投影会随着他们主体的运作运转，联动的运转，而这些联动的运转是我们每日所见天地万物的运转，好像是错综纷纭，毫无头绪，而实际上都有各自清晰的轨迹，这些就是我们认为的现象，自然现象，就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只存在于一个层面上，可是我们浑然不知，所以我们发展出来了的这个单一层面的世界观，我们直观上所认定的这个四维时空，是我们的感官所构建的，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实际上并没有这个维度。假如我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那么这个世界就太有趣了，惊人的繁杂和惊人的有序并存，并且如是真的，其实您只要打破现在的单一层面的直觉观念，很多事情都会重新浮现在你的眼前。为什么不丢掉这个直觉就不行呢？因为共振的原理。古人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从物质结构的角度上说，是一种共振。共振是因为结构相同，结构相同怎么就引起共振了？同样的结构能构成同一个时空层面，即相同结构的事物构成一个同构的时空。唐三藏出现在金光寺众生面前的时候，起初他只是同情，等到他们师徒跟随四僧们跑到寺庙中，目睹寺庙的破壁，出于误伤其类的同情，止不住眼中出泪，也不过是善良的软弱的泪水。只是后面一大群和尚围上来堵住方丈门磕头的时候，是通过和尚口里传达的梦境，才让三藏豁然明白，哦，原来是神仙们安排我担纲这一出来唱主角的啊，原来修行的事情竟然是我自己说了算，竟然是我说了就能算。你瞧瞧，这神仙们通过和尚所传达的可是太清楚了，说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圣僧救得我等性命，恕此冤苦可深。修了大半辈子了，这一刻才忽然明白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回首往日，似乎一下就洞悉了昨日的种种，包括能走过来的优点和那些不知觉的错误。那种内心中豁然天开的感觉，让三藏心里这个痛快一下子就大喜过望，喜上眉梢。同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僧人们问道，你这里是何地方，有何冤屈，来，兄弟为你们做主。修了大半辈子，这一刻冷不丁别人一个话头恰如其分的气入，打破了他一个屏障，对修行他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自豪感啊，我的修行我做主。其实是玄奘他一步一步刻苦的坚持和磨砺，日积月累，日久年深的积累到了这一步。在火焰山观难之前，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给孙悟空猪八戒撑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不过那时候他是浑然不觉，可是前一关走得扎实坦然，给这里被点破提供了关键的基础，那就是你值得。然后就有了玄奘主动扫塔祈求启示，有了带着两个鱼精觐见国王时候的坦然笃定，几句话就让那国王心中升起喜悦，让那国王言听计从，并且欣喜不已。也就是说，唐僧的态度决定了局面，他的态度包括自我认知态度，对徒弟们信任的态度，和对别人的担当态度。态度怎么就这么重要呢？当然了，说是态度，实际上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 不是我们日常的看法态度那种单薄，是玄奘他从开始到现在，从最表层到最深层，每一个关键时刻，每一个层面都符合天地正道修行的要求，并且在磨难的考验下坚固非常，结构恒定稳定，内聚力强悍。当他的意志清晰单纯的时候，他的这种看得见的坦然和看不见的坚固，这种内在的结构就在他意志的驱使下运作，形成一个强悍的时空场。他的时空场笼罩下的人和物质也都会在这种时空场的场墙的拉力下不由自主地跟着被带动被改变。就是嘛，他的这个层层对应的结构和时空场，甚至可以触动上界的神仙们，驱动下界的人们，自然不在话下。你看这昏聩的国王，在三藏光辉的笼罩之下，脑袋也清醒了，态度也配合了，并且甚至也不怕面目可憎的两个鱼精妖怪了，还敢开口喝问那两个妖怪，你是何方贼怪，哪一处妖精，几年侵入国土，何年盗我宝贝，一盘共有多少贼徒，都唤作什么名字，从实一一供来。并且那国王发自内心的对三藏师徒感到亲近，为了表达这种莫名的亲近，这个家伙只知道吃喝，就拉着他们师徒吃啊喝啊，然后又是吃啊喝啊。人类的身体是一个精妙绝伦的高精尖仪器，由于它的多层结构，让它具备了能牵动许多时空层面的功能。还有就是人类的身体通过思想和身体的接触，里面可以构造出来无穷无尽的跟外界同构的事物来。这些事物我们认为是念头，是感触，是想法，是阅历，是经验，是记忆。第62回九，跟你想的都是反的。国王审讯那两个黑不溜秋的妖怪，面对这个软弱常人国王的时候，这两个妖怪表现得像个人类一样，不但跪下来说话，还净说大实话，又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提供更多细节。并且很严重的是，这俩家伙说完话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自己的从犯关系表达清楚，直指自己的领导万圣龙王才是你们感兴趣的大贼呢。哎呦，这俩家伙要是放在现在中国，那还不是叛党卖国贼了啊？这要是放在朝鲜战场上，那等他们回去之后，肯定就是川流不息的批斗殴打关牛棚啊，叛徒内奸卖国贼，美帝孙悟空的走狗，大唐国的洋奴。这俩妖精简直就是当代美军士兵的翻版，被捉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尽情的自我出卖，而且那九头虫和万圣老龙王在后面对待这俩被放回去的鱼精，居然也跟美军作风一样，一点都没有追究这俩鱼精的叛党卖国。可是您发现没有，一路西来，这些妖怪们虽然偷窃作恶，害命伤生，不论是大妖怪小妖怪，除了根据你的欲望执着变化外，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跟小朋友们一样不爱撒谎，偶尔有当面骗的，他们说的话也是话里有话，跟你心中的欲念一致，很难说他们是在无中生有的生骗。你瞧，妖怪们都知道撒谎是弱智的表现，撒谎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如果不是外力强迫之下的被动之举，的确都属于是主动的自我伤害，被强迫那也是会伤害到自我。欺骗、撒谎、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这种背离各层面对应的举动，都是在摧毁自己的内在层面，自断筋脉。不管是割裂摧毁哪一层，都是真真正正的在练七伤拳。 先伤己再伤人，这种看似聪明厉害的骗人功夫，不得不说乃是葵花宝典，向日葵宝典。估计金庸真正想给这种武功命名的是红太阳宝典，先断了自己命根才能获得功力大涨。而且这些不良行为对应的层面几乎都是紧邻我们这些个表层时空的层面，人类也好，什么生灵也好，一旦这些层面的筋脉毁掉，便不能感受上界的能量和运作了。如果没有完全摧毁，还留有一些残肢，虽然对上界层面还保留点沟通感知，可是只是零零星星了，不属于撒谎欺骗。而在某些层面灌注进去很多错误的信念、想法、印象的话，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毁掉那层面的筋脉、肢体，剪断与上界层面的诸多关联。因为上述两种状况都是在自己的身躯内引进异构的破坏性的事物，就跟这表层层面的吃垃圾、粪便、毒药是一回事。这些异构的东西不但会毁坏人们其他层面的身体，他们还会有能力在人们的体内构筑更多的跟他同构的东西。嘿嘿，其实他们没有主动构筑的能量了，是被他们盘踞的人们给他们灌注能量，用自己的血脉给他们提供构建的原材料。妖怪们这方面明白着呢，人家轻易是不肯说谎话的，可以明抢，可以暗偷，可以有一说一，可以实话实说，可以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轻易不会去耍欺商权。对比一下这祭赛国的国王先生，他就属于满脑的错误信念，层层的驴唇对马嘴。你看他读的书籍是先秦圣贤的著作，住宿的宫殿是汉代的建制，可是奉行的却是明代的锦衣卫集权制度。然后失了国宝，完全没能力搞侦探，其他国家估计早就知道这厮是个糊涂昏君，手下一帮菜鸟蠢材，也就是看在佛宝的面子上做四海拱服状。当佛宝失窃，找都没地方找的消息传来，周围国家估计个个都背后偷偷的乐，然后再也不给祭赛国面子来朝拜进贡了。可是跟这国王一样不知道层层对应的是那万圣龙王、九头怪虫和万圣公主。